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们又来到了基督徒的成长路的这个单元。我们一直在看从以色列人当初怎样在旷野经过42站，我们来学一个很重要属灵的功课，就是到底基督徒成长路是怎么走的。我们如果看它事实上是分作3个14站，经过3个阶段。那么我们已经看过前面2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怎样从舒格到利提马，第二个阶段是怎样从利门伯列到何哈基甲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看从约巴他到迦南最后的一站，也是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。那么我们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根据我们的进度呢，我们是来到第32站，就是倒数的第11站。我们说过加底斯呢和这个西乃的旷野是一样，两站都是关键站。西乃的旷野是从前面数起来第11站，而加底斯呢是从后面数起来第11站。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非常对称的。那么这一站呢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经过了38年的漂流，那么经过了经过了这个17站，最后呢他们终于回到了原点。那么我们现在所注意的就是到底加底斯学了一些什么功课。那么这个功课不光是一般百姓要学的，而且这个功课也是领袖们要学的。意思就是说，在圣洁这个功课上，神对于每一个圣徒的要求都是一样的。无论他是一般的弟兄姊妹，或者是牧者们，或者是在教会中做领袖的，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。那么但是现在我们发现，就是尤其是领袖们，你看第一代的到了这个时候呢，好像到了加底斯呢，这个关好像都过不去了。米利安和亚伦就在这个时候死的。而这个摩西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因为击打磐石2次，他生气了，结果呢神说你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摩西的命运在这一次就决定了，他再也不能够进迦南。所以虽然是到了后来他还跟着以色列人走一段路，但事实上他好几次他要求神，希望神能够让他过去，希望神能让他过去，他再三哀求，但神说罢了罢了。所以最后呢，神只许可他到尼波山，一个很高的山，那么可以看到整个的迦南。知道大家都知道，今天呢尼波山还在，而且如果天气好的话，那么的的确确你登尼波山，这个尼波山现在在约旦啊，你如果从尼波山往这个方向看的话，你的确能看到迦南地啊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摩西呢是在120岁的时候，他居然能看见，所以可见他没有白内障。所以可见呢，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不光是眼睛没有昏花，而且的的确确比我们今天的视力似乎都还好。我记得我去过以色列好几次了，我从到现在都没有看到这个迦南地。当然原因有很多原因呢，和我们的视力不同不行是一个原因，同时呢今天污染气息很严重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的的确到今天虽然是污染的情形，你还是应该可以看得到的。所以神就告诉摩西说罢了啊，你不要再跟神提这件事了。意思就是说，就是因为那一次他没有尊神为圣，所以神说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赐给他们的地区。神是说你们呢，神不光说摩西哦，因为米利安已经走了，现在呢神是对摩西跟亚伦说你们不能。那么现在亚伦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是亚伦立刻一下下等一等，你同样一章里面就讲到他怎样倒下。 那摩西呢是还用他一段，才用他一点点的时候，但是他们的命运已经决定了。这一次他跟亚伦做了一件得罪神的事，所以呢神说你就不能够，所以你们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你们的地区。那我们说过为什么这么严重呢？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过有两个重要的原因。那第一个原因是历史的原因，就是摩西的确生气，他被激动啊。那么因为神明明跟他说你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流出水来，神只说吩咐，神没有叫他击打磐石，但是因为他太激动了，所以呢他听不见那个声音。那这个是一个可能。另外一个原因也可能是因为他是习惯性的，因为38年前他这个就是这样叫磐石流出水来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被神使用，比方说神给我们一条路让我们传福音特别有效，那么起头的时候满了神的同在，但是后来我们就依靠那个方法了，我们觉得只要这样就可以了。38年前是击打磐石，38年后他不经意的习惯性的他就打了击打磐石，那结果我们知道是这是得罪神的啊。许多时候我们如果依靠过去的得胜，我们没有依靠神今天的做神心今天的旨意，我们知道很明显的摩西那个时候的旨意和38年前不同。38年前神明明告诉他你在击打磐石流出水，现在是说你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流出水，说吩咐就可以了，说话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击打磐石。结果我们看见说摩西呢没有尊神尊主的名为圣，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是很重要，顺服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主在地上的时候曾经对门徒们说，真理要使你们成圣，那神的话就是真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如果我们要在加底斯这里要学的功课很简单，就是第一你必须要依靠神的话，没有神的话我们不可能能够成圣，那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点呢，我们知道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还有一个重要的点，就是你手里拿着杖，这个杖不是为着击打磐石，因为这个杖不是摩西的杖，这个杖乃是亚伦的杖，这个杖呢乃是带开着熟性的杖，换一句话这个杖就代表复活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知道神要摩西是一面口里吩咐磐石，另一面手里拿着杖，但这个杖呢不是为了击打用的，那可见是为了见证来用的。这就是提醒摩西，提醒亚伦，提醒大家，就是说大家记得吗？什么时候凭着肉体，那个结果就是灭亡，就好像可拉党后一样，经过死，但是不能从死里出来。但是我们看见，只有死而复活的生命，那个生命的见证，杏树的见证，杏树是经过冬天首先开花的树，而且他们经过一个夜晚，所以这证明说是从死里经过，经学了十字架的功课。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重点，第一个是口里吩咐，然后手里拿着杖，而且拿着不是摩西自己的杖，现在拿着摩西自己的杖代表他自己的经历，代表他自己。那么但是呢亚伦的杖就代表神的工作，代表亚伦的杖，那个杖怎样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经过夜晚，经过冬天，然后最后开花结果，所以那是指着复活的生命来说的。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不是有提起过吗？摩西不能够进迦南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道理上的原因。因为我们说过那个38年前那个磐石是低磐石，现在这个磐石是高磐石，低磐石是预表卑微的基督怎样为我们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，那么的的确确神的杖落在他身上，磐石为我们裂开了，然后呢最后圣灵就降下来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乃是神击打磐石，乃是指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神所做的。所以如果这是真的话，那么让我们记得今天如果摩西再把高磐石击打，那高磐石表示这个磐石已经得了荣耀了，他已经被高举了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主已经升天在荣耀里面，你今天能不能把他再钉十字架？不能。所以摩西击打磐石两下是个很严重的错误，这个严重的错误最后会带来什么结果呢？就叫整个的真理道理完全错乱了，所以不可以的。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，你说摩西最多只能够怎样呢？只能够啊、到这里为止，就是说他只能够在迦南这边，不能进到迦南的那一边。那另一面呢，在预表上来说，也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说摩西是代表律法，约书亚是代表圣灵，所以律法呢不可能把我们带到迦南，不可能。律法呢不过是领路的，是可以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说，如果我们要达到圣洁的生活，凭着律法是不行的，律法只会定我们的罪。律法不光定了众百姓的罪，叫大家都躺卧在旷野，都躺在旷野倒闭在旷野，而且你看见在米利安、在亚伦跟摩西身上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的律法，第一叫我们知罪，第二个是叫我们看见我们肉体的败坏，所以知道说我们不能，如此而已。只有约书亚所代表的圣灵能带我们进迦南，所以这一点我想也是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道理上来说是非常清楚的。那么我们把这些思想放在一起，那我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既然是加底斯代表圣洁，代表因信成圣这个功课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么成圣的功课怎么学呢？很简单啊，我们知道当然第一我们需要什么？需要圣灵，因为从磐石流出水来，那今天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是没有问，这是第一。但是我们怎么能，今天我们怎么能够这样做呢？很简单，祷告就可以了，因为就像当初一样，吩咐磐石流出水来。那么另外一点呢，就是手里要拿着杖。那我们要知道，这个杖不再是摩西的杖，这个杖乃是亚伦的杖。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而且我们要知道说，那根杖呢，就摩西的杖是代表摩西的历史，亚伦的杖是代表另外一个生命的历史，这个生命是复活的生命。所以大家都知道，亚伦的杖乃是代表基督的历史，我们的主不光为我们死，也为我们复活，所以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大家要知道说，今天呢手里拿着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杖不需要做什么，神已经为我们做成了。所以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我们知道一个好消息，我们不必死了，这是个好消息，这是福音。但是今天呢主在我们里面活，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，所以让我们看见那个亚伦的杖，就是那个带着熟性的杖，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生命呢是经过冬天也是经过夜晚的，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不是不在那个杖不该不不不再是亚这个摩西的杖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让我们知道，什么时候我们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，什么时候呢我们就成圣了。所以这是成圣的秘诀，让我们记得。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说，主耶稣为我们死，所以我们不必死了，你看这不是很好的消息吗？但是现在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替我们活，我们不必活，这不是也是很好的消息吗？但是很多人呢还是凭着自己活着，还是照，但是这里很清楚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今天活着乃是凭着这个为我们活着那位主而活着。所以既然主在我们里面替我们活，所以我们就不必活了。所以不必死是个福音，不必活也是个福音，免死是个福音，免活也是个福音。从前凭着我们自己在那忍耐，在那温柔，没有得救以前是个犯罪的重担，得救以后改成圣洁的重担，我们真是苦啊，我们好像在那里努力，我们希望说能够达到成圣的生活，但是不行。结果我们看见说，我们还是落在律法的咒诅底下，我们看见凭着摩西就是进不去。那结果你会发现说，凭着我们自己，那我们灵很容易受激动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许多时候很稀奇，同样的是一件事，但是如果一个人站在领袖的地位上，一个人神把那个权柄托付给他，那这个时候他的责任更大了，他不光为自己活，他也为着神而活。神没有生气，结果我们生气了，我们就把神代表错了。你看摩西，神没有生气，摩西生气了，结果击打两下，你看见这个就不叫。所以什么叫圣洁呢？圣洁就是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显出那个分别的生命，超越的生命。 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把这些综合以后，我们就知道说加底斯到底学了一些什么重要的功课。不过说到这里的时候，也许我们大家会替这个摩西抱不平。那尤其是我们知道圣经神自己替摩西做见证，说他在我的全家境中。所以如果摩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看他现在在旷野里面和以色列人同样的漂流40年，已经快120岁了。这位老先生他80岁的时候，对不起，他80岁的时候就开始带着以色列人走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为自己好像没有一天过过舒服的日子。所以在所有神的仆人里面，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，很明显的旧约新约圣经也说神在摩西在神的全家境中，神也是如此这样说。你记得摩西的一生一共有3个40年，第一个四十年圣经说形容他是埃及人，因为在人的眼光中看就好像世界人一样，因为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那么他好像受了埃及文化的熏陶。但第二个四十年圣经说他是神人，第三个四十年他说我的仆人。所以如果在神的仆人中有一个是神所称许的，是道道地地神的仆人，毫无疑问的摩西是神仆人的典范。那我们就觉得神这样做不是会太重了吗？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好几次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好几次求神，希望神能够让他进到迦南那边去，结果神没有答应。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神这么坚持呢？当然我们已经看到几个重要的原则。神第一，他绝对不降低他的标准。那么第二，我们也知道说这个背后有一个预表的因素在里面，有道理的因素在里面。那这次摩西不能做错，我们这次摩西做错不光是把神代表错，不光神没有动气，他动气了。那更重要就是说他把真理，圣经中的福音真理，他把它混淆了。那这个非常严重。这个如果神不这样做的话，就好像说摩西做的对，意思就是说人就可以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重钉十字架。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主耶稣重钉十字架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在道理上的难处。道理上我们知道说摩西呢就落在神的手下手中，那么这个手是非常非常沉重的。我们说过摩西没有苦功劳，起码也有苦劳，是不是？难道看在摩西这样殷勤这样忠心的份上，难道神不松下他的手吗？那摩西也的的确确好几次他现在神面前哀求，希望神能够放他一下，放他一马。结果呢，我们知道神对他说罢了罢了，你最后就是我让你到尼泊山，能够在约旦，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对岸。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呢是在约旦河西，那么尼泊山呢是在约旦河东。那么在你登尼泊山，你能够看见整个迦南的全景。所以神仍旧给这个摩西恩典，就是虽然你不能进到迦南，但起码你可以看到迦南。所以这是神给他最高最高的恩典。但是呢，能不能进迦南，神说不能，那是肯定的，那是铁定的。那原因他做了什么错呢？这个就是在加底斯身上，在加底斯所给我们看见的。所以我们叫加底斯代表神的圣洁。所以什么时候人冒犯了神的圣洁，什么时候人不尊神为圣，这就是冒犯了神啊。所以好像说神像普通人一样，其实神是圣洁的。那么神没有生气，神没有动怒，神的的确有义怒，但是不是像摩西一样的。这个神没有动怒，结果他动怒了。所以呢，神一定要表白他自己。那么他的表白很简单，就是说摩西不能够进迦南去。所以这个实在是很大的遗憾。我想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想到这一点，实在要恐惧战惊啊！今天尤其是在领袖地位上的，许多时候同样的一件事情发生，但是神的手可以变得非常非常的严重 啊，也许一个普通的弟兄可以发发脾气，或者可以怎样，说某一种的话，做某一种的事，但是领袖不能。你看见那个代价是很大很大的，所以这是一面的功课，就是告诉我们要敬畏神，啊，我们的的确确要让全世界人看见神是不同的，是神圣是和俗相对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不能把神拉到一个低俗的地位，不能。摩西可以低俗，神不能啊。所以这就是叫，所以神说你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很恐惧战惊。那么同时我们知道说这个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呢？得胜的秘诀就是不靠我们自己，不相信我们自己。得胜的秘诀相信那个死而复活的生命，相信基督在我们里替我们活。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做了领袖了，也许我们多服侍神一点我们就多安全一点，不是的。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失败。我还记得从前有一个故事，那有一个牧师呢在那里讲山上的教训。那山上的教训就是，如果人打你的右脸，你要转过另外一个脸来。那么刚好这个讲到一半呢，下面有一个人，那个人的确是个恶人，他听见牧师讲这句话呢，他真的就上讲台上去打他一个耳光。那么起头呢，这个牧师忍耐呀，忍耐，觉得什么事不要做。不过当然他没有转过第二个脸，不过他后来越想越气，越想越气，他就马上叫那个人说，你提等一等。他拿着一本圣经就过去，然后呢然后就说你等一等，然后他就拿着圣经呢就很重重敲敲他的头。那从上面打下去还不要紧，而且他还引圣经里面的话，他说愿神的愤震怒常常在你身上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你看见吗，这个在那个时候实实在在人的反应不容易的。如果凭着自己的反应，凭着从前摩西拿着他那根杖，当然是两次的磐石嘛，所以这个时候反应不过来的。那么人的本能，人的自己，人的生命本来就不是圣洁的，那个反应当然就是报复，当然就不能转过第二个脸，走第二里路，那么这个给第二件衣服。但主耶稣说不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他所给我们的生命是足足有余的生命。有的姊妹说，哦，我昨天晚上差一点发脾气了，他的得胜是险胜，但是我们知道基督徒得胜是得胜有余的。所以不只是任何弟兄，包括摩西，包括亚伦，包括我们这些在侍奉上有份的，甚至于好像领着羊群往前走的，那让我们记得我们得胜的秘诀，这一回不是凭着我们的杖，上一回是38年前是摩西的杖，但这一回呢，你看见是亚伦的杖。那亚伦杖做什么？什么也不要做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忍耐了，我们温柔了，我们基督忍耐就在我们身上，不，手里拿着杖，但杖好像没有发挥它的功用，杖乃是个见证，杖就是告诉我们的秘诀，就这个秘诀，你什么也不要做，你只要吩咐，你只要祷告，你只要这个抓住这个属灵的原则，知道说今天呢，基督为我死，所以我不必死了，基督在我里面为我活，替我活，所以我不必活了。你只要手里拿着杖什么都不做，你看你会不会得胜？你看一定会得胜。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秘诀。但是问题就是，还是那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神好像不，这次好像很严重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常常会替摩西打抱不平，但是我们还是要相信神的工作。虽然神对于摩西好像严厉的一点，但是我们知道根据圣经的记载呢，尤其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，大家记不记得在变化山上啊，不光是有主耶稣，有以利亚，还有谁呢？还有摩西。所以很明显呢，在新约当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，主耶稣摩西与神同，与主耶稣同在的时候，他事实上是在迦南的。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怎么进到迦南，这个我们不知道。就做圣经的历史记载，的的确确摩西是没有进迦南，是在迦南的这一，是在约旦河的这一边。但是后来怎么那一天在变化山上，你所看到的摩西呢，他和主耶稣在一起，和以利亚在一起。摩西是代表旧约的律法，以利亚代表旧约的先知，你看这是整本的旧约了。 和主耶稣能够一同站在变化山上。那么彼得就糊涂了，彼得说，哎，这真好，我们替摩西搭一座棚，替以利亚还有替主耶搭一座棚。不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摩西没有地位，律法没有地位，先知也没有地位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主耶稣神的儿子放在同一个位置上。彼得是说主耶稣是第一，也许摩西第二，也许以利亚第三，但是神说不，神用云彩把他们遮住了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让神的仆人和神的儿子放在一起的。但是有一件事很稀奇，虽然这一次啊，摩西和以利亚不能与神的儿子并驾齐驱，不能在同一个位置，不错，但是有一件事，摩西是个蒙恩典的摩西。为什么？他本来凭着神的定命是不能进到迦南的，现在呢，我们看见他居然在迦南了，你怎么解释？这是个谜，到现在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特别在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的时候，你知道唯一的解释就是神的怜悯，是神的怜悯，好像神那个怜悯是个预格的怜悯，照着那个时候的道理来说他是进不去了，就说情形来说，神的命定来说是进步，这是神的原则，他不放的，一点都不放。但是很稀奇，因着他预格的恩典和怜悯，竟然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，你看见他和主耶稣一同出现在变化山上，这个实在是叫我们觉得非常的惊奇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能够得出安慰，我们相信神是满了恩典满了怜悯的神。所以一面你看神的标准没有降低，但另一面他复活的生命能够带着我们走第二里路，让我们转第二个脸，让我们能够达到成圣的标准，过成圣的生活。